恩赐。咱们今天打开圣经，在以弗所书，如果在这边也可以读一下，在这上面，我们会读以弗所书或者在哥林屯前书，是两段圣经，咱们也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证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证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成各样的异端，唯因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北捷各案弃职，照着个体的供应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下边是那个哥林多前书一段，咱们一起来读。也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异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炫目的是做先知讲道，做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这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让弟兄们，咱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求你真理的圣灵此刻运行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正在你的话语上都看见，让你真正在你的话语上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都是为了造就正教会、正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上看见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恩赐埋在底下，而是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用你的恩膏来膏抹你无用的仆人来洁净他，来充满他主啊，感谢你，求你用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基督的名。在这两段书吧，讲了好几个属灵的恩赐，在这里我们一个名称给他称为职分的恩赐，特别是在以弗所书提到五种的，或者说是四种，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几种，在前三种，基本这几种恩赐大家一看有什么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像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对，他都是在话语方面的恩赐，而且吧，这几个恩赐都是在教会具有职分的恩赐，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这份的恩赐、话语的恩赐、这份的恩赐，它主要目的是来什么东西？是来成全圣徒，然后圣徒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我们也看到。我们在教会中要炫耀那属灵的恩赐，而且保罗在这教导我们，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东西？而且我保罗这句话吧，基本上和那个第十三章相联系了，就是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妙的道就是第十三章的爱的篇章，一个非常伟大的篇章。他这句话吧，实际上吧，你如果看原版，就是希腊文， 或者把这些英文有些翻译他吧，应该是这样的翻译：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就现在我们把那个最短的路径，就是求那恩赐最好的路径来告诉你。这个最好的路径就是什么？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得到那个恩赐吗？你们要在你身上有那种恩赐吗？我们要学会追求爱。当你来追求爱的时候，当你有一颗爱心的时候，你愿意用爱心来服侍教会，来服侍众弟兄姐妹的时候，实际上神就愿意把那些属灵的恩赐，就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上所提到的圣灵的九大恩赐，愿意赐给你们。这里一个讲的一个最妙的道来炫目来追求那恩赐的道，就是来追求爱。我们通过追求爱，实际上神圣灵就可以把他的恩赐来分赐给我们。因为当我们追求爱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神那时就会把那个恩赐来赐给。所以他讲究那个爱的非常重要性。但是这来爱不是那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就在下边所说的，你要羡慕那属灵的恩赐，更要羡慕的是那做先知讲道。爱是要得到这些恩赐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你可以借着追求爱叫神把这些恩赐来赐给你。在上个礼拜和上上礼拜，李辉是反复讲了那个圣灵的九大恩赐。在这圣灵的九大恩赐中，好多都是超自然的，像医病啦，还有像信心的恩赐啦，还有像智慧的言语啦，还有像知识的言语，还有说预言等等，所有的圣灵的九大恩赐，好多方面都是指你超自然的，或者从神啊，从圣灵直接领受的，也包括说方言、翻译方言的恩赐。在这些恩赐，好多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感到没有办法，这里他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要得这些恩赐吗？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要从爱开始。我们有一颗爱神的心，爱人的心，爱教会的心，愿意因为爱去服侍教会，愿意因为爱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圣灵就会把你所缺乏的来给你。我们要真正的来切慕爱。如果你只有恩赐没有爱的话，保罗说你得成为想的拔明的罗，就没有任何的应处。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在追求着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从爱开始，靠着爱，在爱中来操练恩赐，在爱中来追求恩赐，在爱中来发掘自己的恩赐。今天我讲的主要不是这个爱，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个职分的恩赐，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使徒、先知、传福音和教牧师、教师。论到这个职分的恩赐，首先我们要回到的教会的执事。教会是一个结构，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执事。这个执事，这个执是职分的执，这个执事是根据事情来说的。还有一个执事，执行的执叫执事，是对人来说的。这个执事分为可以分为三大方面，在教会教会中，一是来话语的执事，二是治理的执事，二是慈惠怜悯的执事。这三大执事可以说从耶稣来建立这个教会的根基以后，耶稣的位分、耶稣的职分承传下来的。我们以前在主日学，就是学基督论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最大的怎么着？先知，他是最大的君王，他是最大的祭司，他具有三重的职分，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可以说这个话语的执事，只是从耶稣他先知的职分承受下来的。话语的职分执事就是来把神的话语来向人来宣布，来向人来解释。这个治理的执事是从耶稣的君王的职分来承载下来的。 在整个教会中有管理事务的，有处理各种事的，有执事会，有同工会，这些治理的执事可以帮助我们整个教会来有条不紊的来运行。这个慈惠和怜悯的执事可以是从基督耶稣他祭司的职分来承接下来的，因为祭司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人和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当我们教会这种慈惠怜悯的职分的时候，可以他去关怀人，去劝勉人，去怜悯人，来行使这整个教会这个祭司的职分，来为人代祷的这个职分。这三大职分可以说非常的重要，在教会中。等咱们今天主要是来分享这个话语的职事。这个话语的职事，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来提到了，在圣经中原文实际上它是四个方面，它把牧师和教师放在一块，牧师和教师。你看英文看原版都是好像都放在一块，但是我们这里的基本上按照现在的教会的这个职分来的，可以把它分开。实际上你是牧师肯定是教师，但是是教师不一定是牧师，因为牧师要负担牧养的成分。第一，这里讲到那个使徒他原意就是奉差遣去到各地来建立教会。这个使徒实际上在现在来说吧，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职分呢？现在也有，就是各教会就是差遣某些人去到一个地方去拓荒去植堂的，这些人有时候也称使徒。但是在圣经中有时候我们提到使徒的时候，往往我们只提到就是耶稣的那个是一个门徒，就是亲自的和耶稣有过交往，有过面对面接触的人，这种也包括保罗，因为保罗是耶稣亲自的在路上向他显现，而且吧在亚伯拉阿伯也跟他亲自的启示他，就是受过耶稣亲自的启示的人，那是在圣经中的使徒。如果广义的说，是所有的奉差遣去传福音、去执堂、去建立教会的，我们都称为使徒。第二是先知。先知这里就是代表神在人面前讲话的人，就是神旨意的发表者。这里先知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那种先知先觉，就是来预言这样的先知。更重要的是代表神在人面前讲神的话，这个先知。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就是好多神的仆人能够代表神在人面前讲话。但是讲的话现在吧，实际上圣经的全部启示都已经完备的情况下，他讲的话实际上来解释，来亲自的来从圣经的角度来更确切的来解释的是圣经在当代人当今的事所谓的应用，神的心意是什么东西。当我们提到那个基督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讲的先知是讲旧约中的先知。现在的使徒和先知这个职分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是无，咱们暂且就是说在这里就把它当作是圣经中所提到的使徒和先知。现在实际上其他三种职分在整个教会中嘛是非常的普遍，一是传福音的，二是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它原意是发布好消息的人，有时候又另外一种翻译把它翻译成叫布道家，就是专门去布道去领人归主的那一种。咱们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非常大的布道家像葛培理，咱们中国大陆出了好几个非常好的布道家，也是像那个谁张伯烈啦，还有像那个冯炳成啦，都是非常好的布道家，就是在现在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所兴起的。他们就是到一个地方就要把福音传给那地来领人归主，这称为传福音的，称为布道家。 第二就是跟教会的建立非常息息相关的两个话语的职分，就是牧师和教师。这个牧师原本就是 shepherd 或者 pastor， 它具有牧养的成分。牧养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牧养。一个牧羊人怎么来带领一群羊，首先要把这群羊避免它吃毒草，要把真的好的草来供给他的群羊，而且把他时刻的保护这群群羊不受狼不受那种信息，而且吧可以按时的来领他们，来带领他们。这个牧师非常大的一个成分也是关怀他的羊群，羊群中他有病了，他要带他去看病，腿瘸了他要带他去缠骨，这是牧羊的一个非常大的成分，就是关怀那些弱者。教师就是教导 the teaching， 教导和牧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教导实际上是把神的真理来解开，来传给信徒，来传给教会的人。可以说吧，是牧师肯定是教师，但是教师不一定是牧师。这几种话语的恩赐在整个教会当中非常的重要。咱们先分享这个话语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教会来建立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说明这个话语的知识，特别是使徒先知的话语通过圣经来传承传下来的，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这句话是说明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的信仰是基于我们所听的道，我们所听的道是基于基督的话。这说明的如何来传讲神的基督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信仰，信仰的根基的问题。在话语知识的另一个方面重要性，刚才在有所说也提到了，是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我们不是凭别的方面，我们首先在真道上认识神的儿子，然后在真道上来经历这位神的儿子，来真认识他，也真知道他。这是显出的话语也是非常的重要。在这方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是真道，在这方面是区别于异端和极端的问题。然后在这段认识以后，我们就会不是我们受异端和极端的影响，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最后随从各样的异端。现在可以说吧，在这末后的时代，异端也愈发盛行的时代，特别在中国大陆，各方面的异端真是像东方闪电，像还有像呼喊派了，好多的异端现在都在出现，而且也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他们说是信奉耶稣基督，说所有的道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没有很深的根基，我们就会随从这样的异端。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其实是跟真道、跟耶稣基督、圣经所传的道理是完全的相反，或者是根本是违背的。第三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警告提摩太，所说的话，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他说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就是我们如果在话语方面没有给弟兄姐妹打下很深的根基，所以我们就会厌烦那纯正的道理，而且吧就会随从自己的私欲，就是掩耳不听真道。在这方面，在教会的建造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好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否愿意把听的道当作真正的道理，是否真正把圣经当作权威来看，是否真正的 把我们每一的生活当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否把神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耶稣的话，当作绝对的，还是把它当作相对的？我们是否把世界上听的一些道理而当成绝对的，来跟神的话来争辩？这是保罗提这话的意思。在末世的时候，人往往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自省自己，我们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念，是否是受世界一些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后现代主义，没有绝对的东西，什么事都是相对的。我们是否把圣经、把神的话当作绝对的东西？有时候神的话是在我们生活中还没有体验出来，但是我们是否就因此来怀疑神的话的真实性、神的话的确凿性呢？有时候在世界上的经验和话好像看起来正确，但是他因为跟圣经违背，我们就因此相信他吗？这是保罗跟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听纯正的道理，要坚守纯正的道理，而且凭自己的信心去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经验，不是建立在周围所发生的事实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话基础上，所以这话语的知识是何等的重要。当前我们教会中有好多的话语知识，我这里分了分，就分五大类。第一是主日的讲道，第二是主日学小组带查经，还有训练施工、传福音和领人归主。这些职分、这些知识都需要人去做，都需要人去带领。可以说的话语之分因为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说他所要求的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多。可以说每一个带查经的、每一个带主日的、每一个带那个主日讲道的，都会感觉到，当你准备一篇讲道，或者当你准备一篇主日学的时候，当你准备一篇查经的时候，你会费很大的心思去准备，生怕你所讲的偏了神的道，生怕你所讲的会使人误解。而且所以这方面吧，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力来参与。我自己实际上吧，可以说从本质上来说，或者从天生来说，是根本就是没有这方面话语恩赐的一个人了。我以前也跟大家说，也分享过，我和小的时候吧，就是口吃非常厉害的人，就是现在口吃也非常厉害，就结巴非常厉害。而且吧，我在从上小学到上高中，一直上大学，我从来没有在人面前当面讲过话。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常能读课文了、回答问题了，总是把我跳过去，害怕我当时站起来就说不出话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我以前也分享过，就是到美国以后，也是你要参加查经班，每次查经班嘛，也要按顺序读经。按顺序读经，每次轮到我就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总是感觉读不出来，特别是第一句话。所以吧，一般的因为这个原因，有时候也不愿意参加查经班，因为要读经的原因。可以说从本质上来说，自己在话语方面非常的缺乏，没这份恩赐，可以说。但是自从来了老师阿拉莫斯以后，特别是当了小组长以后，没有办法，你不但要参与这个查经组，而且要自己带查经的时候，神就逼着你，你必须吧，要在神的话语上多读，而且吧要多研究。在这时候神也忽然的开路，好像在查经的时候感觉吧，就不再像以前那么是紧张 好像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刻薄了。我觉得这确实是神的恩赐了，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以前有的，因为神所赐予的。确实当你真正的来带着一颗渴慕的心，带着一颗爱的心来去愿意服侍弟兄姐妹，愿意去服侍教会的时候，神把往往你原来不行的东西给你填补，这是神的恩赐。那这方面吧，我自己在查经，感觉特别是在准备在查经，特别在查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回答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才感觉自己是何等的不足。所以通过在查经也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匮乏，通过在查经也看到自己在圣经的知识、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是何等的少。从这方面也是鼓励自己去学习，更多的学习去经历它，在学习过程中也更多的来经历它。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在服侍中成长，在成长中服侍的过程。现在好多弟兄姐妹害怕在查经，实际上你没有必要害怕，你把一切的害怕来交给神以后，你只要带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为了他，愿意为了教会，愿意为了弟兄姐妹去准备的时候，神往往会把你所缺少的东西来赐给你，只是你愿意不愿意这颗服侍弟兄姐妹的心，愿意不愿意有颗认识渴慕他的心，这是最重要的。你只要有颗愿意的心，神会把你所缺少的会加给你。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带查经的都有这个经验，在带查经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感受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是可以说从准备从带的过程中是得益非常之多，因为这真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丰富，让我们看见神的亮光，让我们看见他的基督里何等的荣耀。我建议弟兄姐妹，如果有幸像这面服侍的，真是你可以从这方面操练向神求。首先你可以在你的小组中可以尝试，当你的小组长翻篇你要准备下个礼拜查经的时候，像你姐妹上个礼拜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就从那时候你可以开始来参与这个话语的服侍，因为我们话语的服侍不是一天养成的，话语的服侍需要首先你是一个得救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首先要对自己所信的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当你自己对自己所信的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对别人能讲出来，当我们自己对所信的还不确凿的时候，我们讲出来也是半信而已。好多时候我们不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更注意是一个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中的人。在这方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做得非常的差，好多时候我在主日讲的话我在生活中自己都很难行出来，我在这方面曾向神深深的忏悔，求神帮助我，说求神，我既然自己都有时候都做不到，是不是我就不参与这个话语的服侍了。神说你仍然要参与，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只是你自己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跟弟兄姐妹共同勉励共同成长的过程。是的，当你自己讲的时候，你对神的话语更加体会，而且神的话语在你生活中你会更多的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坏处。弟兄姐妹，我愿意你们都能在话语上来成长，在话语上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吧，你要每日都有一个读经的时间。我们有时候会为了查经的目的，为了带查经的目的，专门对某件经卷来进行研究，来看好多的解经书，这方面是好，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咀嚼，自己没有对圣经一个全面的看法的时候，当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往往无法回答，也往往不能从圣经的全面来了解神的心意。因此我建议大家真是弟兄姐妹一个按部就班的 就是按照顺序来读经的习惯，按时来用粮，按时来吸取玛拿。好多时候神的玛拿是当天赐给你的，如果我们当天不去取的话，它就会变坏。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心要参与这方面的服事，我建议你从现在就开始，每天至少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读经时间，有读经也默想神的话的时间。在读经默想神的话的时候，这时候也是你自己跟神通过话语来交谈的时候，自己来发掘当前的玛拿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也是像那个刘弗里牧师跟咱们的特会中所教导的，每天一句话，每天一句话，为着一句话来祷告。当你这样行的时候，实际上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在做话语出口的时候，这段话就会自然而然的来浮现给你，而且自然而然的你在生活中这些话语就会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方面。在话语知识在教会中建造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了话语知识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职责，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传道人成全圣徒，第二得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好多的教会是传道人牧师一个人全揽所有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而好多的平信徒好像跟他无所谓一样，没有参与教会中任何的侍奉，这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实际上圣经的原则是传道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来成全圣徒，来装备圣徒，来使圣徒在话语上扎根，然后圣徒就可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身体。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来自己来建立基督身体，而是圣徒在各尽其职互相配搭的过程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我们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可以说在我们教会参与服事的人非常之多，大约有一半的基督徒来参与服事。还没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我劝你在这方面可以想象神在你身上的恩赐是否发挥了作用。我记得在福音书中耶稣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是5000两、2000两和1000两，他给三个仆人，有一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2000两，一个给了1000两。但5000两的和2000两的都欢欢喜喜的带着他所赚来的钱见主耶稣的时候，那个主人就会对他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同我享受，而且吧可以同我享受共同管理这个产业的权利。但那个1000两的银子他没有正确去使用，而把他埋在土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怎么说，就是这个比喻，他说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不配在这里跟同我一起来享受，把他扔到外面去。是的，当我们信主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就要思索我们如何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如何去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们不管是有5000两的，还有2000两，还有1000两的，现在教会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1000两的自以为有1000两的信徒，他把银子埋在土里，没有用来服侍教会，没有用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一下，我能为教会做什么呢？我能为弟兄姐妹做什么呢？我能为那小组做什么？而不是只为教会能为我做什么，小组能为我做什么。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一颗心为了教会着想，为了弟兄姐妹着想的时候， 能够说把自己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基督身体丰满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恩赐，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来愿意拿出来来服侍教会，来服侍众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神可以给加添给你，你说有的还要加给你。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在这方面也好好的思考，不是我们不能，不是我们没有恩赐，最主要的是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的心。你不管是愿意带祷告会，还不是不管愿意带查经，还是不管愿意做打扫卫生的工作，这些都是恩赐。只要你带一颗愿意的心，神会把你说没有的，说不足的会加添给你，就像加添给我一样。在这里我要做个见证的是李辉的见证，可是说李辉是我们教会的当值传道人，或者说是牧师，他在这方面可以说不管是我们中间的人，或者说已经走的人，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我自己虽然对他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也知道，他可以说吧，费尽了心血在我们教会身上，费尽了心血。他有时候真是睡眠一直到晚上两三点钟才睡眠，早上要早早的起来。他有繁重的工作，有家庭，但是教会的事务就会占了他大半的时间。好多的事务是跟弟兄姐妹的牧养有关。可以说李辉比其他好多的传道人，就是全职的传道人，是更有意向，也更有恩赐来服侍教会。但是好多的时间他是用在其他的方面，用在教会的其他方面。我记得在使徒行传有句话，就是当使徒们建立教会以后，发现在耶路撒冷教会还有寡妇还有没照顾到的时候，他就选了七个执事来管理进的税。他说他们要专以祈祷传道为事为政。我不知道李辉花多少的时间来祈祷传道，但是我知道有好多的事来缠绕他，是他不能专心的来祈祷传道，是不能是专心的从神那里来领取更多的属灵的粮食来给我们，来喂养我们，因为他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不能够兴起，都能够来担当他一方面的工作的话，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来祈祷来传道的话，我相信我们所得到的喂养，我们所得到的神方面的知识的饱足会更丰富。我这里要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这是来站起来，来自己当父的责任，来负担来教会的一部分事务。在这方面你可以真正的去向李辉去问他有哪些事你可以做，这样有好多事他可以分配给别人，只是现在他没有人来承担。许多的事是实际上是很花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的话，会很快的做好。但是只是没有愿意的人出来来站出来，所以他不能花更多的时间来以传道来以祈祷为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考自己在教会中的角色的时候，当我们思考自己在当前神在放在拉萨阿莫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要思索 神到底把我放在这里，把我放在这群基督徒当中，要叫我干什么？是叫我只拿着耳朵来听一下来听，听起我来听听呢，还是来参与共同来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我在对大爷弟兄姐妹说一声，不是我们没有恩赐，只是我们不愿意有个愿意的心来站出来，来适应自己的恩赐，来服务教会，来成全教会，来各尽其职。当我们真正的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可以说那是我们教会整个复兴的时候。我愿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教会的建造上都有一份，不管你是信主一年的，还是两年的，还是信主五年以上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我们赖以在属灵生存的一个殿。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宝足，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锻炼。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在追求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的畅心，但是如果我们不放在一个肢体中，我们不会看到自己在个人方面的某些软弱，我们在配搭侍奉中就会看到，哦，我们要学会忍耐，哦，我们需要学会原谅，我们也要学会要体贴别人的需要，我们要学会听别人的话，哦，我们要学会从好的方面去想别人，而不是从错误的角度来怀疑，来指责，来评判别人。我们只有在肢体服侍中，神才会暴露我们各方面的弱点。我建议这是弟兄姐妹都能或多或少的来参与教会的服侍，尤其这个话语的服侍，我们现在非常的需要人。不管你是在各个小组中在查经，还是今天主日学，还是训练，还是你要传福音，实际上我们都非常的需要人。如果你有幸在这份服事，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足，咱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你就要愿意来承担，愿意来承担这样的责任，愿意在这样服事中来锻炼你自己，愿意在这种服事中来经历神，来经历他的丰富，愿意在这样服事中来更多的来认识他。我们在敬拜方面也需要很多，真是愿，这是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这是愿意来承担神家的责任。是李辉像这样，我们的传道人就是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以祈祷来传教，来寻求神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意向，寻求神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银两就是埋在土里，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一个非常好的服侍的途径，就是以前李辉也提过的，就是你可以从建立一对一的 partner 开始，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开始。你可以找一个在教会中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一起来操练在话语方面的学习，一起来操练祷告。实际上这就是话语之分一种，借着这样彼此的服侍，然后你可以到小组中去服侍更多的人，然后一直在教会中去带主日学，在主日的讲台去分享主的信息。好多时候我们不敢也不愿意，好多时候我们发觉这样做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实际上我们不懂，当我们实际上这样做的时候，最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当我们真正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的时候，你会更认识这位神，你会更感到自己的亏欠，你会更感到自己的不足， 这样你会更迫使自己去追求，因为只有在这时候神才会加给你，只有在这时候你才感到自己多么的需要他。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如果不感到需要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追求。当我们真正感到不足、感到缺乏的时候，我们会主动的先去追求。我们只有在跟这样话语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感到自己对神的认识是何等的缺乏，对圣经的认识是何等的缺乏。这是求主来带领我们。刚才我们唱过一首歌，就是万事的结局近了，万事的结局近了。如果现在告诉你，你在世的日子只有一个月，你如何去分配你的时间？你是否愿意拿出一定的时间来更多的来认识他，来寻求他？你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他的教会，还是做一些属实的事情？是的，当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侍的时候，是损害了我们跟家人一起的时间，是损害了我们在工作上的时间。但我相信我们在永恒中所得到的是远远的超过我们在这个世事中、在这个短暂的世俗中所失去的。我们要抓住永恒的东西，让我们多思考天上的事，少思考地上的事。我们再一起来唱一遍万事的结局近了。
救了我们，救赎了我们。